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继续往下看，说 basic needs in housing, clothing, 住房和穿衣方面的基本需求，猜都能猜出，不能够被满足呗。这几个词啊 ，answered 回答没关系 ，calc 计算 ，remember 都没关系，就是这个 met 的原意叫 meet 叫遇到，那你得看宾语是什么。如果宾语是遇到一个要求，遇到一个条件。遇到要求遇到条件就是满足这个要求达到这个条件，跟它一模一样意思用法。还有一个词叫 satisfy， 这个词叫使满意。如果宾语是一个条件要求，使这个条件要求满意，就是达到这个要求满足这个条件，所以这俩词是一个意思啊。不过咱们读到这篇文章头三句话的时候，有必要回过头来对第一段的结构进行一个分析。你发现这个第一段的结构很有意思，这个作者上来标准的用了三个大排比句，而且这三个排比句你读发现它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它都是给你列举穷国有什么问题。作者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咱们都学过写作吧，这是写作中很常用的一种手法了。这叫什么手法？这叫铺垫啊。您记住，铺垫，作者不是为了铺垫而铺垫，他铺垫的目的一定是为了铺出下边他最想说的一句话。完形作者什么是他最想说的？什么是完形文章的灵魂啊？那不就是中心主线总数吗？完形文章要没有一个中心主线，没有总数，这个文章是写不下去的。所以你看一下我们本段的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这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最后一句话就是一个标准的本文的总数据。这句话怎么说的？他说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指代，我们前面只说过 some countries 穷国，那这指的就是穷国。说这些穷国怎么着呢？ look to the industrial processes of the developed nations， 大家看第二类国家出现了， the developed nations 终于出来了，然后后边出现了 solution， 咱们先把这个题做一下，它是考一个固定短语叫 look to somebody something， look to 是求助于某人和某事，后边加介词 for 是为了什么，在这儿是穷国求助于富国，为了解决办法。所以我们把这最后一句话看完，你不觉得这就是总数据吗？这个句子不就把我刚上来画的这个图，穷国学习富国这个图一下就给你概括出来了吗？所以你看，它通过一个铺垫出本文的核心中心主线，这个文章就可以往下写了，整个文章就顺着这个主线写啊，理解它是文章的结构。往下它出现了第四句话，后边出现了一句话叫 problems cannot always be solved by copying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 注意 industrialized nation 工业化的国家， developing 发达国家是一类国家，这儿出现了一个动词，一个分词叫 copying， 分词是动词啊。出现这个动作，首先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动作一定有发出者，我就问你 copying 这个词在这儿可以译成照搬的意思啊，它是把人复印过来，就是照搬。你看这是穷国做的动作，富国做的动作啊，这是穷国做的动作，本文就两类国家，穷国富国，导向是穷国学习富国，所以这一定是穷国做的动作。那么咱们看一下第四题啊，第四题是老生常谈的题，考什么呢？就是考上下文逻辑关系定位的题啊，让你定位选项四这个空前后文的逻辑关系，自己定位一下，这是巨简单的逻辑关系，什么呀？转折，那么就 however 嘛，很简单，这种题以后是绝对不能丢分的啊。然后往下看，我们选项五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就是一个标准的判断句式，直接定义出发达国家工业俩特点，第一个特点自动化，第二个特点选项五，让我们来选这句话，我们一看标准的判断句式，等于它是整个第二段的总数据，它直接概括出发达国家工业的两个特点。选项五形容词出在总数据中，本身这句话是没有提示线索的，只能去分数中找，相信后的分数是围绕这俩特点展开的，找到的对应线索就能猜出来。那么咱们从结构上了解了之后，回过头来咱们看一下选项四这句话，为什么呢？你从上下文的结构你就发现选项四所在这句话它就成为一个插入语了，它成了这个总数据啊和第二段之间的插入语。问大家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在这插选项四这么一句话，或者说从整个上下文的结构选项四这句话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啊？这是个典型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啊。由于这句话的存在，可以它后边才能引出你更精细的观点，穷国要小心翼翼的学习。为什么我提醒这句话的作用？因为这句话的作用就是你到咱们下节课第五节课给大家讲今年那个考研的新题型七选五完形填句的那种题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句子是完形填句最重点考的一种句子，它往往就是让你选一个表达承上启下作用的句子填进去，放到那儿之后，这个句子可以造成整个上下文承上起承转合的一种作用。所以咱们把这个句子结构要理解一下啊。其实咱们前四节课的完形一直教大家从宏观分析整个文章结构，你到第五节课会发现他对做完形填空，做那个完形填句，他要求的能力是一致的，我们在这训练的能力对后边完全是一致的啊。 好，理解了这个概念，咱们看一下文章这个下边来看。选项五后边，我们相信这文章后边是分数，因为我们分析一下，这儿出现了一句话叫 It provides fewer jobs。It 指在发达国家工业，这句话的意思是发达国家工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的工作要少。这句话说过没有出题，但是从结构上分析，它一定是个分数。为什么呢？它上下文是一定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这句话是围绕第一个特点自动化展开的，这是自动化决定出来的特点嘛？自动化的工业靠机器，劳密靠人，那自动化的产业一定提供的工作比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少啊。所以就明白这是分数的开始，而且是围绕第一个特点自动化展开。继续往后读啊，分数还没完呢，说 and highly 什么样的 workers are needed to repair the equipment， 肯定还是分数，还是围绕自动化。他说需要一种高度怎样的工人修机器。你看这个选项六啊，这个形容词受了三个提示线索的控制，第一被修饰成分是 worker， 第二它受副词 highly 的修饰，第三你选出的这种 highly worker 后边最起码能干一件什么工作啊？可以修机器，对吧？你看哪个提示线，哪个选项能把这三个线索都满足。你看 A 叫 gifted， 什么叫 gifted 啊？有天分啊，有天分就是你生下来就比别人聪明，这不上帝给你的一个礼物吗？所以他从 gift 这个词了，放到前边没问题，他叫有高度天分的工人，这种工人后边你让人干嘛？修机器，这玩意儿太过分了吧。你知道在咱们国家高度天分的工人可不是修机器啊，那是当政协主席的问题啊，咱们前一个是木匠是吧。好，往下看啊， versatile 叫多才多艺啊，放到前边就叫高度多才多艺的工人，后边也不能修机器啊，当工会主席差不多。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选了 highly trained workers。 首先从语法上你记住 trained 这个词不受 highly 的修饰，当说一个人受过良好训练是用哪个副词啊？叫 well trained 啊。这就是有时候咱们看一些好莱坞的警匪片，你经常会听到这个词，比如说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杀手，就是 he's a well trained killer， 就是这个词。但是这个方法，这道题不用这个方法来做，什么呢？你只要注意一下上下文的衔接，你自然就知道选什么。为什么呢？你往选项六这个往下看一句就行了，选项六下边这句话叫 these workers must be trained， 你看这儿有一个指代叫 these workers， 我就问你他指的是哪些 workers 啊？它指的就是你在选项六选出的这种 workers。 如果选项六你要选了 highly 选了那个 highly trained workers， 你看底下这句话它还能讲得通吗？底下这句话就变成这些 highly trained workers must be trained， 那这些人已经是 highly trained， 你为什么要再 train 他一遍啊？所以底下这句话就自相矛盾了。从底下往前推你也能推出选项六只能选 highly skilled workers， 高度技能的工人，到了底下这句话说这些高度技能的工人通过培训才能得到，那这个 skill 是培训的结果嘛？这样的话前后两句话的逻辑才可以完美的搭配上。所以你看这种题只要注意一个上下文的衔接，你是很容易把这种题做对的。而且你看我们在这儿做完形的时候训练你经常注意上下文的衔接这种能力，这就是第五节课啊考七选五的时候一个重要能力。你想你七选五从人家那后边选项选出一个信息板块一段文字填回去，这段文字一定涉及到跟原文那个上下文的搭配关系啊，那不就是考你一个对上下文衔接能力的一个判断吗？所以你看咱们在这训练那个能力它跟后边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注意这一点。好，我们选出了这种工人，咱们下边看那个，咱们看这个选这个是填空期这个词啊，填空期啊，大家一看考一个谓语动词，但是咱们发现它后边又出现了一个谓语动词叫 and repair。一分析你发现选项七这个动词跟 repair 这俩语法地位是一样的，语法地位一样就造成第一它俩拥有共同的主语，这是同一个主语做出的一对动作，而这一对动作都作用于共同的宾语叫 equipment。 那么这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俩词之间的关系啊，我已经讲了这是同一个主语做出的一对动作，而这一对动作基于同一个宾语，那就说明这俩动作之间一定有一定相关性在里头啊，能看出来这是我们讲过上节课讲过的一种完形中的这一种规律题型，这叫什么东西啊？这是个关联结构啊，这是典型的两个动词的关联结构。作者把一个设成已知，一个设成未知，哎，这给了你 and， 你就是通过 repair 来拆选项期，拆相近性，看哪个动作跟修理这个动作最相关就行了。你看这几个选项，一叫 keep 什么意思啊？留下来据为己有，这玩意儿叫 keep 啊。我不知道咱们同学见没见过这么一种人，有一种人到哪儿都不带笔，写东西就跟人借笔，用完人笔之后就问人一问题， May I keep this pen， 能把这笔留下吗？一般人都不好意思就给他，所以一年可以搞300多支笔啊。 那 keep 这个词在这儿，就工人把这个机器据为己有了，那么很自私的工人。而且 keep 这个动作跟 repair 它能有什么关系在里头？ protect 选项 D protect 直接无关词排除法就能排除吧？这词跟本文中心主义上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吧？本文没有讲谁要砸工厂，对不对？你要这儿选了 protect， 那选项六最起码得改成武功高强的工人还差不多。在这儿大家看 retain 这个词，大家注意也有保留的意思，但是这个保留啊，相当于中文有一句话叫去伪存真，那个存相当于它有一种啊，把不好的去掉，留下精华的好的，是这个词。所以咱们同学以后要有机会去公司做这个人力资源，做 HR,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的时候，你经常会用到这个词。我们有一个词叫 retention， 那个 retention 就是它的名词形式，它就是留才计划，就把精英人才留住，就这个概念啊。那在最合理的只有 maintain 这个词。maintain 这个词怎么解释呢？咱们同样要买过一些英文的那个产品啊，你看一个英文的产品说明书里经常能找到一个名词叫 maintenance， 注意它的拼写 M-A-N-T-E-N-S-E。 这个 maintenance 在那个英文版说明书是什么意思啊？维护保养的意思啊，这就是 maintain 的名词形式。然后你看它跟 repair 的关系，就是买到一个东西啊，首先你得维护保养它，让它不出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办？修理它。所以中文有一个词叫维修，这个词在英文中是俩动作，叫维护修理，不出问题维护，出了问题叫修理，放在英文叫 maintain and repair， 这是绝对一对动作，关联性的动作。所以这道题你只要懂这个关联结构，这种题是很容易做的啊，就理解我们给大家总结出一些做题规律，是可以真正用解题的啊。好，理解了它往下看，后边说 these words must be trained， 然后第八题是白给的题，选一个，这第八题 这是个大纲样题，所有的题都有代表性。第八不就是考连接词的题吗？连接词的题怎么做啊？逻辑关系定位，它连接前后两句话就分析两句话的逻辑关系，前面说这些工人必须培训则能得到，后边说穷国没有这培训机构，什么逻辑关系啊？转折呗，转折那就选谁啊？那不就 YET yet 吗？这不就表示转折吗？白给的题啊，往下看，下边说 thus 的选项九 of importing industry becomes higher， 咱们看一下选项九啊。选项九呢，大家注意它后边出现了一个短语叫 importing industry， 做出选项九的一个关键是把后边这个短语分析清楚。这个短语中出现了一个动词，一个分词，我们说动作都要有发出者，要弄清这个动作是谁做的，就俩国家，穷国和富国，弄清这是谁做的动作。选项九这个名词是跟做这个动作的国家有关，就好选了。所以在这里咱们判断一下，大导向知道是穷国学习富国，而且作者，你会发现作者在前面已经给过一个词，表明了穷国和富国的工业关系，就是 copying， 认为是穷国要 copying 富国的工业。你没发现 copying 跟 importing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吗？ importing 叫进口啊，所以在这儿你就明白是穷国要 importing 富国的工业，这是基本的导向。所以 copying 和 importing 是一个意思，所以这后边是穷国做的动作。知道后边是穷国做的动作，选项九就好选了。你看这四个名词谁跟买东西的穷国有关啊？ charge 叫收费啊，收费卖东西的能收费，排除掉。price 表示具体的价格，文章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具体价格的高低啊，所以这是一个无关性的词。value 这是一个意义不确定的词，它叫价值，咱实在不知道它指什么呀。其实这四个名词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眼就扫出来，谁跟买东西的穷国最相关啊？ cost 呗，成本呗，买东进口发达国家工业的成本变高了。好，理解了选项九这个概念，实际上在这儿也读出文章的异群进入了一个新的异群，也就是从结构上这个文章的分数是分成两部分，分数一就是到 cost 的变高之前的四个排比句组成的，而这四个排比句一分析是一个异群，为什么？它都支持了第一个特点，自动化，因为这是自动化决定出来的四个具体特点。然后咱们再看分数二，分数二这个异群上来的首句就直接定义出 cost 的变高，成本变高了。咱们知道这是分数二的总数据，它后边就一定会有分数，它这个分数给你解释为什么 cost 的变高了。